研习神所漠视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今天呢，我们会继续的查考罗马书第十二章，从第九节开始啊，第九节开始一直到21节。那么希望您能够翻开您手边的圣经呢，到罗马书的第十二章。从罗马书十二章来看呢，保罗呢就先指出，基督徒的个人生命呢要建立在奉献的这个根基上。因为和神有了一个正确的关系之后呢，我们才能够明白神的心意，然后呢按着神的心意来生活。而从罗马书十二章九节开始呢，保罗就实际的在讨论我们基督徒生活当中所要面对的各样各式的人际问题。罗马书十二章九节到21节这一大段的经文当中，我们会发现啊，罗马书十二章九节呢是一个引言，爱人不可虚假，恶要厌恶，善要亲近。那前一句呢是讲对待人方面的，后一句呢是讲到律己，也就是我们对自己的要求方面的。首先我们来看对待别人方面要怎么样呢？爱人不可虚假，爱弟兄要彼此亲热，恭敬人要彼此推让，圣徒缺乏要帮补，客要一味的款待，逼迫你们的要给他祝福，与喜乐的人同乐，与哀哭的人同哭，要彼此同心，仇敌若饿了就给他吃，尽力与众人和睦。这些呢都是对待人方面我们要去遵循实践的。那么对待自己，也就是呢律己方面呢，恶要厌恶，善要亲近，殷勤不可懒惰，在指望中要喜乐，在患难中要忍耐，祷告要恒切，不要志气高大，不要自以为聪明，不要以恶报恶，众人以为美的事要去做，不要自己伸冤。总的来说呢，我们这些已经蒙恩的人呢，在待人处事上呢，是要慈爱、真诚、慷慨、热情、合群，以德报怨，以善报恶。那么在律己的事情上呢，我们就要择善、殷勤、乐观、坚强、和善，抚救卑微，不图报复，宁可吃亏，从善如流，视恶如仇。亲爱的弟兄姊妹、听众朋友，这呢就是一个在基督里蒙恩的人应该有的生活蓝图。有学者呢就这样说，罗马书第一章到十一章呢是着重在生命信仰和教义方面，那么十二章开始呢就着重在信徒的生活责任和行为。生命信仰一定是和生活实践息息相关的，因为呢我们既然蒙恩，就当有与蒙召的恩相称的生活见证。好，首先我们来谈谈罗马书十二章九节这一大段经文的引言部分。保罗先讲爱人不可虚假，那世界上呢只有两样东西能够使人连结在一块，哪两样东西呢？一个就是血缘，另外呢一个就是爱。有一个故事呢就这样说，有个老人家呢他就卖一小盒的粘合剂，他说啊这个粘合剂很厉害的，能够修补家中所有的瓶瓶罐罐，还有最厉害的可以修补破碎的心。有人不信还取笑他，但也有人信了，并且立刻买了一盒， 当场打开一看，里面呢除了粘合剂，还装有一张小纸条，上面写着一个字，爱。不过呢，保罗说爱人不可虚假，那我们就知道了，爱也会有虚假的成分。虚假这个词啊，原文是从演员啊，就是演戏演员呢这个字而来的，是做作的意思。那我们知道啊，凡做作的都不是真诚的，都是虚假的，当然也就毫无意义了。有一位不知名的作者呢就这样写，爱是慢慢的猜疑，快快的信靠，慢慢的定罪，快快的释罪，慢慢的攻击，快快的辩护，慢慢的揭发，快快的掩护，慢慢的谴责，快快的自治，慢慢的藐视，快快的欣赏，慢慢的要求，快快的给予，慢慢的生气，快快的帮助，慢慢的怨恨，快快的赦免。亲爱的弟兄姊妹、听众朋友，求主让我们在圣灵的帮助下呢，能够以真爱待人。那么接下来我们再看罗马书十二章九节这个引言的第二部分，恶要厌恶，善要亲近。那这句话呢，就让我们明白了，现今的时代呢，是善恶并存的时代。在主耶稣再来之前呢，灵界的战争呢，会越来越激烈的，并且呢，恶势力会越来越猖狂。就是我们这些蒙恩得救的人呐，虽然我们有内住的圣灵，但是我们还是活在亚当传下来的肉体之中。亚当犯罪后堕落的天性呢，还是在我们里面的。这是在罗马书六章、七章、八章所谈的。所以呢，我们内心呢，也会常常面对善恶的征战。但保罗说，要，注意要，这是一个命令，不是一个劝勉。亲爱的，不论我们愿不愿意，喜不喜欢，命令既然已经发出来了，那我们就一定要忠心执行到底。厌恶这个词汇呢，有英文圣经就翻译为确实断绝与终止的意思。也就是说呢，神的命令啊，是要我们极端的不喜欢恶，并且呢，我们要有一个决心远离它。而善呢，要亲近。亲近，英文圣经呢，不同译本呢，主要翻译的意思呢，都是执着，或者是黏住了、抱住了、依恋这几方面的意思啊。这说明了我们对善呢，应该有的一个追求的态度。要亲近善，就需要呢，先远离恶。但是当我们先亲近善的时候，恶也就远离了。所以呢，对付恶呢，是亲近善必备的条件，但亲近善呢，是远离恶的一个必然的现象。但我们要注意的是呢，这两样呢，都不是靠我们自己能够做到的，唯有靠着耶稣基督，我们才能够亲近善，很自然的我们也就远离恶了。好，接下来呢，罗马书十二章十节就提到了，爱弟兄要彼此亲热。那这句话的原文呢，是两个字合成的，就是呢，爱加上亲情，所以呢，是亲情的爱。我们爱弟兄啊，要怎么样呢？就像爱我们自己的亲哥哥、亲弟弟一样，是一种亲情的爱，有血缘关系的爱。所以有人就这样说了，没有亲热的爱，就爱得不够深，没有亲热的爱， 人就不会感觉他的温暖。没有亲热的爱，好像没有发过酵的一团死面。这是亲热的爱，是亲情的爱。然后呢，十二章十节接着说了，恭敬人要彼此推让。推让原文呢是先行的意思，就是呢先走这样的一个意思。也就是说呢，在恭敬人这一件事情上啊，亲爱的弟兄姊妹听众朋友，我们要先走一步。意思就是说呢，我们要先恭敬人，不是让别人来恭敬我们。保罗说彼此推让，我们要学习先恭敬人。好了，罗马书十二章十一节，殷勤不可懒惰，要心里火热，常常服侍主。服侍呢，这个词汇很有意思，它是从奴仆的这样的一个名词来的一个现在式的分词，所以呢，咱们的和合本呢就翻译为常常服侍主。弟兄姊妹啊，听众朋友，我们都深深的明白一件事情，服侍主呢是要付代价的，是一生之久的事情。本来呢，我们是罪的奴仆，但靠着耶稣基督为我们偿清了罪债，现在啊，我们已经是义的奴仆了。这个观点呢，我们在罗马书第八章已经讲得非常的清楚。所以呢，我们要忠心服侍的对象就是爱我们的主耶稣，并且呢要心里火热。心里火热原文呢是淋漓火热。那这里的火热到底是火热到什么样的程度呢？原文呢、火热啊，它的原文呢是常常用来指这个冷水啊不断的烧滚了，滚沸了。所以呢，火热这个字呢就强烈的暗示我们需要圣灵的火在我们灵里头烧起来，把我们烧滚了，使我们的灵火热起来，叫我们殷勤不懒惰的侍奉主。接着呢，保罗就给在患难中的信徒两个指引，这对我们来说是非常非常实用的。罗马书十二章十二节，在指望中要喜乐，在患难中要忍耐，祷告要恒切。在指望中要喜乐，有英文圣经呢就翻译为让你们的盼望成为对你们是一种喜乐，或者是有另外一种的翻译，让盼望保持你们成为喜乐的人。也就是呢，因为我们有永生的盼望，所以呢，虽在今世我们会有短暂的患难，但是呢，我们还是能够在盼望中喜乐的，因为我们有永生之福。因此呢，我们也能够忍耐。忍耐呢，原文呢是立场站稳了，坚持忍受这样的一个意思。在患难中我们要立场站稳，在患难中我们要坚持到底，在患难中我们要忍受。但亲爱的弟兄姊妹听众朋友，也许您会问了，我们如何度过漫长的忍耐呢？那就要祷告要恒切了。我们知道恒切的祷告往往是我们祷告蒙应允的诀窍，所以呢，我们更要操练这一方面的属灵习惯。跟您分享一个真实的见证，穆勒先生呢是一位信心的伟人，他在世的时候呢曾经养过3000位孤儿。有一回呢，他的孤儿院的经费啊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甚至呢要出卖一些物件来应急。穆勒就和他的同工啊足足祷告了4天之久，4天好像都没有回应， 神听了祷告没有？第四天，一位妇人来到孤儿院，奉献了一笔足够的经费。交谈之下才知道，原来这位妇人四天前已经动身了。他足足走了四天的路程才到达孤儿院。也就是说，当穆勒先生跟他的同工一祷告的时候，神就已经动工了。但是需要四天的时间，这个回应才到达。我们要忍耐啊，弟兄姊妹。好了，说了基督徒对自己的要求之后呢，保罗接着讲基督徒要如何彼此相待，如何接待陌生人，怎么样回应那些对待我们不好的人。罗马书十二章十三节说，圣徒缺乏要帮补，客要一味的款待。帮补原文呢是分享和分给的意思，也有像一个合伙人的意思啊。对基督徒来说啊，我们所得的一切都是从主而来的，是神托付我们来管理，我们是管家，所以呢，我们就像神的合伙人啊，这真的是给我们一个很尊贵的地位啊。也就是呢，我们跟神一起来合作配搭，将神给我们的和人分享。于是呢，有人就这样说了，帮补缺乏的圣徒，我们就成了神救助人的代理人。神要供应一个人的需要，是要借着你和我来供应人。神要安慰一个人，是要借着你和我来安慰人。神要扶助一个人，是要借着你和我来扶助人。神要爱一个人，是要借着你和我来爱人的。所以我们爱的对象不仅仅是我们的主内家人，我们更包括了陌生人。经文提到客要一味的款待，那么既然呢是客，指的是客旅啊，我们可以想象客旅在陌生的地方更需要人的关怀，人的接待。而款待呢，原文是爱还有加上客旅的意思。那么整的来说呢，就是接待客旅要有慈悲还有爱心。也就是说呢，我们不仅要接待客旅，我们更要呢怀着爱心，尽心尽力的接待的好。怎么样的一个好法呢？就是要一味的款待。一味呢有追求追逐的意思，这也就是说呢，不是等客旅来求我们我们才款待他们，而是我们自动自发的就去接待他们。那也许弟兄姊妹听众朋友会说，对陌生人我们也许可以呢学习去爱，但是对那些恶待我们的人呢？罗马书十二章十四节说，逼迫你们的要给他们祝福，只要祝福不可咒诅。祝福呢是求神加恩典给人，而咒诅呢在圣经中的意思呢，根据马太福音二十五章四十一节所记载的，是指那些最后审判的时候被扔在永火里而说的。那么有学者就说了，咒诅啊，可能是当时的非信徒，他们会求他们所信的假神降灾于基督徒身上的一种不好的啊恶行或者是风俗。那保罗就说，我们基督徒不可以这样做，因为我们知道审判的权柄完全在于神，我们要做的是只有祝福。在历史上呢，曾经有一个见证，罗马尼禄皇帝逼害教会的时候，有一位年老的信徒住在一个偏僻的乡村，那么过客来往啊，他都会接待。有一天就来了四个罗马兵丁，兵丁言谈之间，老人就知道一件事， 原来这四个人啊，是奉命要来杀老人的。但是老人照常的接待他们。那个晚上，兵丁睡了，老人就在后园里挖了一个坑。早上，他就告诉罗马兵丁，他就是他们要抓的人。兵丁因为前一天晚上接受了老人热情的款待，大受感动，不忍心杀老人，就建议老人和他们一起逃走吧。但是这位老人说，无论逃到哪里，都在皇帝的权势之下，最终可能是五个人被杀，那就不如他一个人被杀吧。把他的头带回去交差，把他的身体葬在后园的坑里。据说呢，这四位罗马兵丁后来都信主了。亲爱的弟兄姊妹，听众朋友，这就是爱的力量。爱能够使我们与喜乐的人同乐，与哀哭的人同哭，也能够使我们要彼此同心，不要志气高大，倒要抚救卑微的人，不要自以为聪明。这是罗马书12:15-16的经文。要彼此同心，这句话最好呢翻译为要彼此存同样的心意。但什么样的心意呢？就是腓立比书2:5所说的基督耶稣的心为心。而不要志气高大呢，有英文圣经就翻译为不要将心目中的目标放得太高，或者是不要自以为了不起，或者是不要热衷于成为一个杰出的人，又或者是不要目中无人。保罗不要我们自视太高，因为一个自视太高的人呢，往往会看不起人，也不容易呢抚救卑微的人。那抚救呢这个词原文呢也是由谦卑和义气这两个字组合成的，有抚服有迁就的意思，也就是呢反倒要甘愿委身的与卑微人在一起。因此保罗要我们若是能行，总要尽力与众人和睦，这是罗马书12:18告诉我们的。总要尽力，这句话原文有出于你自己的意思，所以呢有英文圣经就翻译为就事论事，这完全在乎你们。也就是呢和众人和睦这回事啊，不在于人，不在于环境，而在于我们自己的选择和决定，这是我们自己的责任。最后保罗再次的提醒和教导我们要如何与恶待我们甚至是我们的仇敌来相处。罗马书12:19-21保罗做了一个总的回应，或者是一个总的结论。那和保罗前两次一样，他吩咐我们有一些不应该做的事情，也有一些应该要做的事。你发现经文里头提到不要是不应该做的，这是消极的。经文里头提到就给，这是积极方面，是我们应该去做的。而当我们真的去做的时候，我们就是把炭火堆在他头上。这句话呢是取自于旧约圣经箴言书25:21-22的经文，应该是古代呢常常用的一句成语。相信基督徒的见证能够使我们的仇敌被感化，最终不但能够见证主名，更能牵引一个人归主。